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我们唱诗377首。
当我遇见思念在羊道路曲曲荆棘之上，我心思想断绝欢畅，因主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禁望主在身旁，主常常顾念我，与你愁苦烦恼心上，黑夜笼罩暗无亮光，我凭信心主是力量，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禁唤主在身旁，主常常顾念我。我那唯有有你，我心满足，应有缺据，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辉煌，主在身旁，主常常顾念我。
好了，很感谢主，神的爱让我们聚集在教会里面，来查考圣经，愿神的灵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大家互相得到造就。那我们先来看一节经节，列王记下13章。列王记下的13章。13章14节，列王记下13章14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他快要死了，这里说得了必死的病，所以以色列王呢，约阿斯就下来看他，所以他看到以利沙病重，所以他很哀伤，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真的，以利沙他一生，他服侍神，他所望着以色列，当以色列有征战的时候，他出来，来守护，来看顾，所以就是这个约阿斯呢就很哀伤，就是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第2章。列王记下第2章的11节。第2章11节，他们正走的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里以利沙他看见他的师父以利亚呢趁着旋风升天去了，所以呢他呼叫的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这件事情是在50几年前，以利亚他升天，他那时候 就伊莎是以利亚的学生，他看见师父被升天去了，他呼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这样的呼喊是当时大家也是就是称以利亚是守望以色列国是他们的战车马兵啊。所以以利沙呢在这里他这样的称呼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他将这个目标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成为他的目标。所以真的他在死的时候就是耶阿斯，以色列民也都称他为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他将这个目标成为他一个传承，他从以利亚接受了来守望以色列国做一个传承，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真的在这一生当中服侍了60几年，他真的做到了，大家要称他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一生差不多服侍了差不多60年，经过6任的国王亚哈王、亚哈谢王啊，还有约兰王还有耶户王啊，约哈斯还有耶阿斯这个六个国王他一生都服侍就是耶和华真神来守望的这个以色列国他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在征战的时候他出来为以色列国就是祈求神的守护然后战胜了敌人另外一部分他一生当中他服侍他宣传神耶和华真神的律法典章带领以色列民百姓一种转回来归向真神所以他一生都是守望着导引的以色列民作为他的一个服侍的工作我们现在先来谈他征战方面的部分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五节，这个三章第五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这里有提到亚哈王死了以后他们国家就比较弱了这个摩押王呢他是附庸国，他每年都要进贡很多财富给这以色列国所以他趁呢他们亚哈死的时候国乱了所以他就背叛了他不进贡了所以第六节这有提到约兰王呢他想他要他就出这个撒玛利亚他数点以色列众人他要出兵去攻打这个摩押王所以他出兵他那时候他想说那就约他的好朋友这个约沙法他说我们一起去攻打好不好约沙法就说好啊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的马就是你的马那我们一起去攻打那这个这以色列王呢就说那我们要从哪个地方去那耶沙华呢就建议说从以东因为以东算是附庸这个犹大国所以他就约这个以东王呢一起去攻打所以就三个王呢就是绕道从以东去攻打结果他们认为三个王去攻打一个摩押王是一定是妥当的可是人的计划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没想到呢，他们他们的路线当中应该有水的地方竟然都没有水了，所以他们七天的时候完全水都喝完了啊。战争这个军队一定是好几万好几万的军队还有马匹，没有水怎么征战？所以他们知道完了这一次真的惨了。但是这个以色列王呢他很担心，埋怨神为什么我们遇见这事情。可是约沙华呢他却不一样他说我们应该是赶快去问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很恰巧的就是以利沙也在军中一般上以利沙是没有跟着军队走，可是神就是这样预备，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就是问这个以利沙。那以利沙我们来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六节，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好，这里以利沙为他们祈求以后，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啦，你们在这个谷中呢要赶快挖坑挖沟来蓄水啊，耶和华这样说了，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不没有不见雨，但这个谷呢必满了水让你们还有牲畜都有水喝这只是小事，还有是更大的福气，就是要把这个摩押人呢交在你们手中所以真的呢所以次日的时候哇这个水就满了谷了隔天早上太阳出来了神让摩押人呢他们聚集很多军队，但神让摩押人的眼睛所看到了他看往山谷看去的时候水全部都变血所以他们认为呢神让他们误会了认为这一定三王他们就是内乱，所以就互相杀了，所以谷中地上全部都血所以他们非常高兴就疏忽了，就去攻打就神把这个摩押人交在就三王的手中，所以他们就打胜了摩押王，就攻破了他们城市攻破了许多的坚固城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那因为亚兰王就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呢就常常的征战所以北方的这亚兰人呢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对敌这亚兰王呢他常常去攻打也就做了诡计就是他设了一些计谋，他说我们就来埋伏当以色列王经过的时候，那我们就攻打他结果他设了这个计谋的时候以利沙都知道，那以利沙都会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呢他开始他就是认为真的这样吗，所以他就派兵队呢这样偷偷的去看，结果确实是这样有埋伏圣经有说不止一两次，那表示蛮多次的这个亚兰王的这个诡计呢都被识破了所以亚兰王就很生气是谁谁泄露这个机密然后人家就说呢就是以色列国呢有先知以利沙，所以他们就趁一个晚上呢这个亚兰王呢就率领军队去围攻这个多丹，就是以利沙住的地方那我们来看十五节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的十五节，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亚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啊，但是我很喜欢哈。他本来这个少年人哇，看到敌军，他很害怕，说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神人就安慰：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真的，神与我们同在的，亲近神的人，神就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更多。所以他求神呢，开这少年人的眼目。那少年人就看到了满山满谷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这个敌军看到，他们开门了，所以他们整个就围过来了。那伊丽莎呢，就祈求神说：让这个敌人呢眼睛昏花。所以他们眼睛昏花，他们就看不见了。所以伊丽莎就说：你们走错地方了，我带你到你们去的那个城那个地方去。所以就把他们带到这个撒玛利亚城去。所以他们一进城的时候，神祈求让他们眼睛就敌人的眼睛开了，他们就被整个就被包围了。以色列王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杀他们？可是呢，以利沙他说：神是慈爱的，你们让他们吃饱然后送他们回家。所以就是以德报怨让他们吃饱了，他们回去了。所以他们真的好几年都没有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那这是另外这是一个征战。那我们再提一个征战，二十四节以后呢，就是亚兰王呢就趁就是以色列国有饥荒，所以他们就趁他们饥荒国力就是军力比较消退以后呢，就围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围困很久，所以他们呢就发生了易子而死就是说杀小孩为了要吃饱杀孩子的事情所以这个政乱呢所以以色列王呢虽然非常哀伤，他就去找这个以利沙。那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这个以利沙就对就是以色列王这样说了，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明天的这个时候呢这门口就有很多大麦小麦就是很便宜的麦意思就是说这个饥荒会解决然后围困的事情也会解决意思就这样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就比较简略的这样讲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营外就是神就长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六节，在黄昏的时候因为主使我们看第五节，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旁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第六节，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披下帐篷、马、驴、银盘，照旧只顾逃命。这里提到了，他们听到神让他们耳朵听到了大军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心里就非常惊慌，就认为说，哇，他们就会买了赫人、埃及人那么多王的这个军队呢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吓坏了，连马驴都丢着，就自顾的逃命了。所以营内没有一个人。后来这个四个大麻风就他看到这个事情呢，他们很高兴，就吃喝，而且还就拿了很多东西。可是后来他想一想，我们看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这里又说我们有那么好的信息，那么好的福音，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事情传出去。这也是让我们学习，我们得到神的那么多恩典，我们一样的要把这个好信息传出去。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告诉这个守门人以后呢，王知道了，这个消息呢就传遍了，就是亚兰军呢就逃跑了，东西都晃着，所以大家呢就到城外去抢东西吃了。所以神就按照神所说的，就是他们饥荒解决了，他们敌军呢就跑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当征战来的时候，这以利沙呢，他就为了守护这个以色列国呢，他为神为以色列民呢这样祈求，来守护这个以色列。除了征战以外呢，我们要来谈这是以利沙他一生差不多60年，他来服侍这以色列民来服侍耶和华真神。因为他全心全力的这种服侍，所以神重用他，就是赐他很大的一个恩典，很大的能力。那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章，我们来查考那个以利沙的一生的服侍。列王记上19章的来，19章19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好，我们看到这边，以利亚离开那里，离开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一章大家应该很熟，这个以利亚他因为耶洗别要追杀他，他心中非常的失望丧志，所以他就逃到这个神的山何烈山去，在那里一种思考。那神呢用微小的声音来安慰他，来鼓励他，告诉他后来呢神就给他命令，15章这里有提到叫他回去回去他要高3个人，就是哈薛做亚兰王，然后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以利沙做先知，高3个人，而且还告诉他不是就是留下你一个人还有他有7000个，就神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去的。 啊，所以以利亚接了这个神的命令以后，他就离开了那里。他第一件事情他去见这个以利沙，那时候以利沙他刚好在耕地，在这里说他田地有十二对牛，他是赶的第十二对，所以他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孩子。以利沙就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很清楚这是一个呼召，所以他就赶快到以利亚那面前跟他说，那我回去就是辞了 我父母以后呢，我来跟从你。那以利亚应许以后他就回去了。我们看二十一节，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以利沙呢，他回去辞别父母家人啊，还有就亲友还有邻居跟他们一种表示他要舍去一切，他杀了这个耕田的这个牛一对啊，然后用耕田的这个器具做木材呢煮肉给大家吃，那表明他舍去一切，他来要来服侍神。所以他这里有说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利沙他舍下了一切啊，全心来服侍神，跟随以利亚。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二章这里有提到他有提到三个城市，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三大城市。因为以利沙呢，他要被旋风接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到这个三个城市去做什么呢？去看他的学生。我们看第五节、第三节。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那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那表示这个大城市呢，都有设立这个先知学校，所以以利亚他要升天，他就路过吉甲，路过伯特利，路过耶利哥去看他的学生。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就是听到神说的，这个七千个人，他就了解了，就是传扬神的这个福音，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是回头呢，除了神的大能、神迹奇事以外呢，最重要要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他们，来改变他们，来让他们回转。所以神说这七千人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有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了解这个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所以他到各个城市去设立这个先知学校。所以以利沙也是一样，他殷勤的随着以利亚正学习以外，他继续的来经营这个先知学校。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三十八节，列王记下第四章三十八节，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这里写着以利沙又到吉甲，那表示以利沙他常常到吉甲去啊，去那边做什么呢？他说呢，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去那边帮先知门徒上课，就是宣传神的律法典章啊。那时候到了呢，就一起吃饭。他说呢，他们吃的是大锅菜，他们用大锅菜来熬汤，很多人去野外呢，就是拿了这野瓜这样煮汤，煮的时候呢，他们一吃呢，有毒。他说啊，先生糟了，这个有毒不能吃。那伊莎说，那拿点面粉来，他就把它撒上去，就叫大家吃了，就是没有毒。所以从这里呢，以利沙他常常去先知学校跟他们上课，然后一起吃饭。好，那42节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来探望以利沙，就拿了20个大饼，20块饼大麦做的。那以利沙就说拿给大家吃，跟仆人说你拿给大家吃。可是仆人说，哇，怎么可以，这个我们有100多个人呢，怎么那么多，怎么吃呢？那以利沙说，他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所以真的就像就是耶和华说的话一样，他们大家吃完了以后还有剩。就像主耶稣他5饼2鱼一样，主耶稣他拨饼给5000个人吃一样。从这里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哇，这个先知学校很有可能可能都超过100多个人，所以他们这里有提到100多个人。好，来我们再来看第6章。那第6章这里提到，第6章的第1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窄，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以利沙说，你们去吧。来，这里有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哇，我们住的地方太小了，我们是不是到约旦河拿木材，那把它扩建，那表示说先知门徒越来越多了，住的地方太少了，所以以利沙他努力的经营，先知门徒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要来扩建。这里也提到一个神迹，就是他们砍木材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斧头就掉在水里面去了。他说，老师啊，糟了，我们这个斧头是去借的。神人说，那你掉在哪里？他说，那个地方啊。这个神人呢，就拿一根木头呢就丢下去，斧头又浮上来了。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他们就是先知门徒他们是攻克己身的，他们生活清苦，你看连这个斧头都要去借的，他们吃的是大锅菜，但是他们是要来服侍神的，攻克己身。来，那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的第2章，《列王记下》第2章的第2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了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里以利沙这样的说，我必不离开你。好，那我们继续再看第4节， 以利亚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了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里伊丽莎说我必不离开你。好啊，第六节又提到了啊，就跟伊丽莎说，我要往这约旦河去啊，你在这里等候。伊丽莎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说，我必不离开你。好，这三次的伊丽莎他这样的说，他的意思就是跟伊利亚这样说，我是你的学生，我是来服侍你的，所以我一生呢都一定不离开你的，这是我该做的工作啊。还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是服侍以色列民的，是来守望这以色列民的，所以我终身不离开我这个工作，我要来守护这个以色列民。所以这是伊莎他必不离开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精神。来，我们继续来看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那我们看第九节，过去之后，伊利亚对伊利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只管求我。伊利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第十节，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必不得不着，得不着。这里伊利亚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那伊利亚说，这个你所求的很难得到，这个难得是很难得到。其实他为什么说很难得到，我们看伊利亚他有三次的叫伊利莎你不要跟，那很明显的表示说你不要跟，因为这个跟从我会碰到困难，可以这样说嘛，意思说你不要跟着我来。好啊，再来呢，这个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也知道以利亚要被接上升天了，可是呢，若是一个你敬爱的就是长老他今天要离开到远地去了，那你一定会送行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敢送行，这个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你不敢送这个以利亚啊？结果是有第七个有人五十个人远远的跟着，那表示这件事情升天这个事情是有危险的。所谓危险就是说人不可以看神啊，这是神的奥秘如何升天啊？你会看到什么？你若是看到神或是圣洁的一些东西，那人承受不了。所以这是 小弟的一个看法，所以叫他你不要跟我。可是呢伊丽莎呢他是我永不离开你的这个精神，而且他知道会有危险，这些先知门徒也都知道都不敢跟，但是他愿意用生命来追随，生命来追随来求加倍的这种灵。其实他这个加倍的灵并不是大恩典，是一个大的责任，他要来守望这以色列民，所以他是立大志以生命的追随。那我们继续再来看。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伊利亚他 下山的时候，神给他就是的命令就是他要高三个人啊，但是伊利亚升天的时候高哈歇的事情 啊，还有高这耶户哈、哦、耶户做王的事呢，哦，以利亚没有做，但是哦，我们知道哦，神所托付的哦，这个计划呢，有时候是随的哦，是长的，长的计划是随时间的哦，所以工作就是要传承哦，以利亚没有做的呢哦，就是以利沙哦，要程序来做。所以神的工作是永续不断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这里有说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他来大马色呢，这是属于亚兰王的这个首都，他来到这边这个哈歇就来见他了，我们来看哈、来十三节，哈歇说：“你不能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伊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他在这里呢，就跟这个哈歇说：“你必做亚兰王，要高，就是神高立做你做亚兰王。”隔天呢，哈歇就篡位，就把亚兰王杀死了。那我们再来看记下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那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就是耶户在这个基列的拉莫那边守护着这个亚兰军下来他在这边守护着他去呢就跟他讲说：“你去来。”我们看第三节，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延迟。他叫这个一个先知的门徒去高立这个耶户做王。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所计划的，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负责人都有任期，但是我们的计划有时候是跨任期的，所以你新任的一样的接续这个工作，不要说这不是我规划的就把它放一边，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工作是传承的，是永续不断的。来，我们继续来看记下的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二节，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这里，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仆人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这里，以利沙，他很温柔的对来求告他的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他跟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子他遇到困难，有人要来讨债他没办法还清的时候，他要将他两个儿子卖去做奴仆所以来求以利沙。那以利沙很温和的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你家里有什么？”所以一样的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一样，我们的关怀就是若有人有需要，我们要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也要了解他家里有什么状况所以他就是用一瓶油，以利沙就用一瓶油神的大人呢让这个油呢灌满了就瓶瓶罐罐 啊，卖了这个油哦，就解决了这个哦，这个先知的哦的妻子他们的哦困难。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的十三节。以撒愤怒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哦，这是苏念的妇人哦，他是很有钱的，但是以撒也是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哦，他表示说：“我家里都富足，神祝福我富足哦，所以我没有什么缺。”但是呢后来就是基哈西说了他们年老，他们没有孩子，所以伊莎就再叫他过来，就跟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其实每个人物质上有缺乏的，有富足的，但是每个人都是需要神的一个帮助。所以一样，这个妇人呢他没有小孩，神祝福他有个小孩。所以以利我们要学以利亚一样，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平常要有存这个爱我们弟兄姊妹这种心。来我们看第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的十五节，好，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好，乃曼他到这个约旦河洗了七次以后，哇，他的麻风病完全复原了，所以他太高兴了，他带了很多礼物到神的那边就是求神人呢收下这个礼物。可是以利沙说：“我指的侍奉了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必不受。”虽然乃曼再三的就是要求他接受，可是他都不受。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以利沙他不贪名利，他只求荣耀神因为这个很重要乃曼是外邦人他回去的时候人家问说：“你的病都好了，哇，怎么那么神奇你花了多少钱因为一般人都会这样的问，他说：“哇，我花了很多钱这样的话神的荣耀就少很多了所以以利沙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白白接受的这是最大的荣耀所以他完全不接受，他不贪名利，他只荣耀神，因为他知道完全这是神的慈爱，神的医治所以他只荣耀神。那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的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十三章的来十四节，那我们一起念好了我们从十四节念到十七节来，我们十四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此你必在亚伯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好，这里伊莎他得了必死的病，然后耶哈士来看他，就哀哭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伊莎在病床的时候，他一样的，他还一直想着这以色列国要如何来守护，所以他为他呢祈求得胜的剑。所以他就对王说：你拿弓箭来。王就拿了弓箭，就说：你拿你手拿弓。王就手拿弓。那以利沙就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朝东的窗户。以利沙说：你射箭吧。他就射箭吧。所以以利沙其实他这样告诉我们，得胜的箭是怎么来的，你就按神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做就好了，就是顺服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可以得到得胜的箭。这也是让我们学习的，拿弓就拿弓，射箭就射箭，你按神的话语，你就拿到了得胜的箭。那十八节，以利沙又说：拿几支箭来。他就拿过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那以利沙就向他发怒说：你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迹，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所以很可惜，以利沙为以色列民就是祈求得胜的箭，但是呢这个亚斯他只打第三次。所以我们服侍神呢，服侍到什么时候？服侍到神说停止为止。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就放下来了。我们要一直打到把亚兰人完全打败为止。这是我们学习的。就顺服神，一步一步按神所说的话去做，你就得胜了。这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唱诗378首。
顺服这财富。 顺服，世外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心靠顺服。天路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差遣，心靠顺服这种无边界，心靠顺服也不太有他路，要在主里顺服。